好，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留下来，来聆听神的话语，来领受神的道。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阿门。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今天来到了一张非常美好的经文。主耶稣在被卖之前的一段非常美好的，也是圣经当中唯独的一，他为着他的教会的祷告，没有哪里记录的有这样的全面基督的祷告。在这一整章的经文，主耶稣首先为他自己祷告，再为门徒们祷告，最后为他的教会，所有新约的教会。所以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代求，这段经文他是为你所祈求的。真的，今天我盼望圣灵借着这段真理，今天我们只讲一到八，能够把我们真的带入神的国。今天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像那个强盗一样，神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面，不用等到明天。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正如你已经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就是我更喜欢这样的翻译哈，英语的翻译，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这一大节围绕的是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反复的有听到什么是永生的生命，传道人反复的也在讲认识谁，认识神，怎么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除非你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否则你不可能认识神，不可能有永生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好，我们还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听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阿们。好，第一节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之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了很多的话，很多安慰的话，鼓励的话，预言的话，他怎样在十字架上要完成救恩，他们将要遇到的患难，他要赐下的平安，圣灵的降临，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帮助他们进入真理，他的离去是对他们有益的。所以最后他向神的祷告，圣灵在这里完全的把它漠视出来了，所以非常的美好。耶稣说了这话，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说完了，圣灵将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向神祷告，神就必应允。所以以此来安慰门徒们，此时内心因为基督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他们感到那样的忧愁，他们就像孤儿一样，他们感受到了。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说完这些一切的美好的真理以后， 他就转向父神开始祷告，并且为门徒们代求，也为他的教会代求。所以曾经耶稣基督每一次他独自一人上山祷告，圣灵没有记录下来，但是今天圣灵将他为门徒们的代求，为他自己的祷告，默示完全一一的记录下来了，充满了对我们的教训，这是为我们的益处。为什么他要让你知道？唯独在这里主耶稣受难之前的祷告，他让你听见，让你去看，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寻求者呢，假如你真的领受并且确实明白了像圣经所说的，你就已经进入永生了。所以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主耶稣举目望天，他的祷告是举目望天，这表明他所祈求的对象是那坐在高天宝座上高于一切的受造物的神。不是说神真的只在天上，神真的是在那个肉眼所见的天上，在这里他是要告诉我们，神是高于一切的受，他是所有一切的造物主。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无处不在，天是他的座椅，地是他的脚凳。所以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谦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不是教导我们我们该一个怎样的动作去祷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闭上眼睛祷告，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心可以不会被这些眼目的事情所搅扰，集中精力。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任何罪，所以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时候到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他要替他的百姓承受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偿还亏欠神的一切的罪债。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对父神的祷告首先是为自己祈求，他是父的独生爱子，是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圣子，这里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段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他没有用比喻，他是直白的告诉你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只有他作为大祭司能够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祷告。时候到了，他说他要献上自己成为世人赎罪祭，完成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的整个救恩的计划。四千年来，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四千年，神赐下预言四千年要赐下救主。好，今天主已经到了，已经来了。主前四千年前第一个亚当犯罪堕落，将罪带入世界，因此世界受到咒诅，我们都在走向灭亡，都走向死亡，万物都在走向灭亡。但是四千年后的第二个亚当按照神所赐下的预言已经来了，他说时候到了，我已经来了，神的羔羊，他要来击败魔鬼，完成救恩的时候到了，就是他要替神的百姓受死，拯救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所有他要赐给基督的子民，就是神要赐给耶稣基督的子民，在这一刻耶稣基督替他们所有包括将来的我们这一代的以后的所有他所拣选的子民完成了那样的救恩。所以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圣子作为中保唯一独有的祷告，任何属血气的人是不可能做这样的祷告的，除了道成肉身的神子以外。这里显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在这里显明了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本身就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父怎样荣耀他，就是他怎样荣耀父，他就是父的荣耀，他与父原为一，这是他在第六章里面早就已经讲过的真理，他与神的关系。第二节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正如你已经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是他向父神的祷告，正如你父神圣父，你已经赐给了圣子我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我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这就是他作为第一人称的这样的祷告。所以这一段这一节经文非常的美好，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神已经赐给他了。他说你已经赐给我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凡有血气的嘛，凡属血气的嘛，所有的罪人，已经完全败坏的世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性都在走向灭亡。但是耶稣说他依然管理着所有人，他没有任凭他们任意妄为，他还在管理着所有凡有血气的，包括不信的。当然不仅是人，而且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虽然人已经堕落远离了神，我们不认识他，生来就不认识神，但圣父已经预定拣选了一部分人给圣子，就是他所说的他已经将永生叫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神已经预备了一部分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可以因着圣子所献上的赎罪祭得到永生。这是圣父特别的拯救救恩，赐下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管理凡有血气的人是为了他教会的缘故。这里他说他管，虽然他管理着所有凡有血气的人，但是目的是为了将永生赐给所有神所赐给他的人，目的不是为了拯救所有人。记住了，虽然他的救恩可以有效，任何人只要你信你就可以得救，对所有人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是为了他教会的缘故，为了拯救从创世以来到世界末了所有属于他的百姓，神赐给他的儿女。所以他管理着所有凡有血气的人，我们所有人，尽管大部分人都在走向灭亡，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人那条路是宽的，走的人也多，但因着基督的祝福，属灵的教会，因为神祝福他的教会的缘故，让不信的人也享受着普世的祝福。因为他在管理着这一切，我们可以去看，虽然世人不信神，拒绝耶稣基督，但是他还是掌管着凡有血气的人。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人不信，作恶多端，他不信，神管不了他。同样的，主还是管理着他们，在他在神的权势之下，他不可能越过神所要求的。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点，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不管一个人信不信耶稣基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是服在他的权势之下的。所以不像我们所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不信你还是服在他的权下。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超越神所设立的界限。所以你不要说我做我自己喜欢的，管不着，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但是你还是必须服在神的权势之下，不能超过他为你所设立的任何界限，包括你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养家糊口，生儿育女，生几个，都是他在掌管着的。所以就像诗篇的八章六节里面他说的，诗篇的作者大卫王所说，他说你派他管理你主所造的，神啊，你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他所说的，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脚下。所以世界的万物所有的都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神赐给他这样的权柄来管理着。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对教会所说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28节，让我们来看，这是因着教会的缘故， 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那些神所赐给基督的那些得永生的人。那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的神是最慷慨的神，他不会说因为你不信他，他就不降下雨露，因为你不信他，他就不会赐给你一份好的工作，不会。他同样的赐福你，如果有很多不信的人，他同样赐给他大把的财富。但是我们继续来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神是最慷慨的，我真的很感到很庆幸的是，世界的造物主，管理一切的一切的王，居然是一位温柔慷慨的主。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真的大得安慰，让我们所有不信的人，还在寻求的人也大得安慰。他不仅是富有的，最富有的，而且也是最慷慨的。神不会因为人敌对他就拒绝收回他的祝福。他降雨给义人，他说同样降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祝福教会，会因此让周遭的人和环境都得到益处。神不是说我只祝福这几个属于我的百姓，其他的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祝福不会临到他们。普世的祝福还是会临到的，因为他管理的这一切叫万事相互效力。有时他要借着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会借着一个人将福音传到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借着他的一个仆人，在那个国家他要将永生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他不会直接给他的仆人所需用的钱财，他不会突然之间给他一大把钱，是不是？但是他会因此祝福这个他的仆人所在的那个企业。那个企业不信神，企业可能99%的人都不信，都不是神的儿女，但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女，神祝福他的这个企业，让这个企业突然之间就兴旺起来，在这个国家大大的兴旺，并且兴起了那个在那个国家的一个项目让他去做。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祝福了很多很多就业的人，只因这个项目带来的财富造就了很多富翁，可能让他们一下就成立了家庭，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因为他们的利润突然之间这么多年就暴涨，他们的工资大大的增长。神就借着不信的人让他的仆人去到那里，所以这个企业因为新的项目财富大大增加，那些不信的员工因此得到了极大的福利。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祝福他的仆人在那个国家传福音，祝福他的教会，他的目的是祝福神的儿女。但是不会因此他就收回对这些不信的人的祝福。所以拯救在那一国他所拣选的子民，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在这一国他在创世之前就赐给基督的我们这些寻求的人，我们这些真心寻求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管理着凡有血气的，记住了，是凡有血气的，不是那些只是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家庭当中所有不信的人同样是他所管理的，不管他多么的背逆，神还是掌管的。神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不要稀奇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欢喜也好，不管是悲哀也罢，总之都是神为了教会的缘故，是父神为了将永生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他所赐给圣子的那一群人。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是因为基督教立国，那个国家因此就兴旺了几百年，那个国家就因此强盛了几百年，还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不意味着神喜悦这个国家，而是单单为了他要赐给永生的那些人。所以神也是最慷慨的神。所以在这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句话有点绕，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第一人称来说就很容易了。叫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圣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这样好一点。所以圣父赐给圣子管理一切的权柄，目的是让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父神所赐给圣子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还存在的根源。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存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存留到今天，不然神早就像第一次用洪水毁灭世界一样把这个世界完全毁灭了，是为了让一些人白白得到永生， 逃避将来的审判，能够进入神的国，与神永远同在。单单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这个世界才会被兴起来，所以这些国家才会被立被废，这些王。所以我们身边这些设施建筑，你来到教会所坐的地铁也好，高铁也好，我们去到怎样传福音也好，是神为了兴起他的教会，赐给我们这些便利交通，同时造福了身边的这些所有的人。这永生的生命唯独是圣子耶稣基督赐下的，所以说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赐下的永生，所赐给的对象是圣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赐给圣子的那一群人。所以神在这个世界堕落的世人中间拣选了一群属于他自己的百姓，预定他们得永生，这是多么美好的真理。否则的话，如果不是神的拣选的话，你会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所有人生来就灭亡，所有人没有任何盼望，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享受怎样的福分，你死了就是下地狱，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哀哭切齿，连一滴水都得不到，没有人有指望。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生来就要死在最终，面临地狱的审判。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拣选了我们，因他慈爱为他的独生子所预留了余种，借着基督的死，他即将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承受那样罪的刑罚，受死流出宝血。只要借着基督的死替那些被神所拣选承受永生的人献上挽回祭，作为挽回祭。所以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永生是耶稣基督赐下的，是他赐下的，唯有他有赦罪的权柄，唯有他知道谁是神所拣选的，是要赐给他自己的人。所以永生的生命世人也在追寻，但是按照人的智慧是徒然的，不管你怎么去想去寻找永生，我们所认为的永生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永生，因为永生只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除非他赐给了你，不然你连永生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接下来是整本圣经的精华所在，是耶稣基督对永生最完美的诠释，必须是你来教会之中的目的，你必须得到这样的福分，因为这才是你真正应该得到的，而不是这个世界普世的福分。不然你可能也因为神的话语会得到许多普世的祝福，但是很有可能你会与永生失之交臂。所以你今天来到教会是来为什么？多少人在这一条教义上跌倒了，他们以为自己有永生，却不知道什么是永生。就像那个寻找永生的青年财主一样，他在宗教方面做的真的非常好，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认为他遵守了神的律法，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在遵守，他也得到了这个世界很多的祝福，钱财权力，但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不认识什么是永生，他不认识什么是永生，这让他寻求，他的寻求最终还是忧忧愁愁的离弃了永生，与永生擦肩而过。最后他来到教会了，他在耶稣基督面前，但是他最后还是忧忧愁愁的离弃了永生，他来听到真理了，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弃了真理，这是非常悲哀的。所以寻求的朋友们，让我们今天侧耳的来听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传的真理，这道是永生，这道就是永生，祈求圣灵今天就让你抓住永生，得着永生，不要再错失了。不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也好，第二次来也好，今天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你就有永生了。第三节他说认识你，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永生，这是圣父差圣子来到这个世界最终的目的，以自己作为赎罪祭，为世人赚得永生。所以永生在他那里，他已经赚得，为你所有，为我们已经赚得了永生，他才有这个权柄将永生赐给他要赐给的人。 就是赚得了天国的入场券，他已经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和好，永生就是永永远远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永不分离。所以永生既是灵魂的永生，也是身体的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不是来自世界的解释。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得到一个东西必须去做，必须去行，必须合格了，必须达到一个标准。这不是出于人智慧的产物，这是属天的真理，是从天上赐下的生命，所以跟我们所认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认识 know， 认识这个词语英语的解释更为贴切。我们必须认识，英文的表达它不只是有知识，不只是你听了真理，不只是你认可了，不可能不只是你口里面自己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个是真理，不只是你晓得什么是永生，不只是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只是你认同这个信仰，不只是你口里的相信。这里的认识严格意义上讲是说与神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你必须跟神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你属灵上你的灵魂跟神联合在一起了，与神和好了，这就是对神100%的信任、信靠和交托。这样的认识有吗？你真的有这样的认识吗？这里不是说先认识独一的真神，然后你再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是按照这种字面的顺序解释的。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那整本圣经就矛盾了。你怎么去认识神？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首先先认识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吗？你不可能认识神，如果你跨过了耶稣基督。而是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只能借着认识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要认识神，你要得到永生，你只能借着认识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真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你只能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你才知道什么是永生。所以英文说 only true 就是独一的神是怎样的神，是真实的，是唯一的，是真实的。所以这是神特有的属性，这里显明世上只有一位神，并且只有一位，并且这一位神是真实的，只有他是真实的，离开了他一切都是虚空的，包括我们一样的都是被造物，我们都是被造物，除他以外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离开了他你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你不要说我死了，我认不认识神，有没有神都没关系，这话意味着什么？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没有这位神的支撑和管理，没有他赐下生命是没有生命的。你之所以能够还存活着，是他在支撑着你。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会说我们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他说在以赛亚书的40章第15节，以赛亚先知说我们形容我们，他说看哪、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好，第17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甚至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舍了自己的独生子，为了我们这些不及虚无乃为虚空的人受死，流出宝血，献上自己的独生的爱子，替我们偿还罪的所亏欠神的罪债。真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为什么神会这样的爱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所有不信的人，所有还没有神的人，我们应该多么的恐惧战惊啊！因为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真实的。我们都离开了本位，我们这些人， 我们都离开了我们原本本来神给我们的位置，我们远离了生命的活水，我们都在为自己凿那池子，不能够存水的池子，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要枯干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永恒了。你很快你要进入永恒了，你很快要面临死亡了，在那里你会和生命的源头相连接吗？你会与它连接上吗？否则那永恒对你来说就是永死，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话，那就是永死。我无法用人的言语来形容那样的悲哀。永生，除非你得到永生，否则你无法承受永死。你在这个世上永远无法想象在永恒中没有神会是怎样的痛苦。我盼望你不要想去尝试，就像小孩子说大话一样，你说我才不管将来会怎样，大家都不一样的吗？都不是一样的去了一个地方吗？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神告诉我们，他说认识，你必须认识他。首先你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你怎么去认识一个人？你要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你要从他所做的一切去了解他。你不能够说平白无故别人说他好你就跟着他去了，你必须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不是犹太人所谓的神。如果你所认识的神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那神对你来说是什么？那只是烈火，那是公义，会让你惧怕恐惧战惊。你想靠着自己做什么来讨好神，那是痴心妄想。除非你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为你做了什么，除非你真的跟他在属灵上相连结了，除非你的罪得到完全的涂抹，否则你无法进入永生。只有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真正的信靠他，你才能够将自己全部交托给他。为什么你还交托不了？因为你还不认识他，你还信不了他。所以当你真的信靠他的那一刻，当你真的认识他，就是那独一的真神，就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救主，那么这就是永生。假如你不来听真理的话，那么你只是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只是认可因信称义的教义，也渴望得到永生，并且你已经按照圣经的教导，你在多多的照着行，你也去教会，你也祷告，但是你还没有真实与主耶稣在属灵上发生关系，你跟他还没在属灵上发生关系，你的灵魂没有连接在他的里面，那么你还是没有真正认识他。这样的认识必须是那种就像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那种关系，彼此相交的，你跟他有那样的关系吗？如果你经历了，你必定知道。所以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到你确实明白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独一的真神。正如他在第八节所说的，刚才我们念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寻求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反对那些传道人说你只要站起来举个手跟着做个祷告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来寻求神，要来认识神，不可停止聚会。你必须领受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是那些道德的说教，不是传道人自己的感受，不是说你可以改变自己。所以你必须领受他的真理，他的话，神的道。所以第四节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话，如果让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听到会怎样，他们肯定会用石头打他。但是这里他是在向神祷告，这里所显明的他真实的身份，耶稣基督虽然还有几个小时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要受死了，你想想一个临死的人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必须来思想， 但是从他的祷告中可以看见神已经悦纳了他的祈求，所以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他说我已经完全了，他也将将来要发生的事当作已经成就了，完全了，这唯有出于神的全能。所以这样的祷告也是神子独有的，不可能出于属血气的人，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属灵的功课。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都完全成就了。耶稣基督在世上完全遵循了神一切的命令，所以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能够替你承受罪的刑罚，成为赎罪祭，完美无瑕疵神的羔羊，他都按照圣经的预言完全成就了。所以他作为人子向神祷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是多美好的真理。我们所求的其实是什么？是神已经成全的，这在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都还没有得到，怎么会说神就已经成全了呢？因为在神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什么基督徒的祷告其实都是神已经为他们成就的？我们所求的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但是真理就是这样的。他们所求的都是神已经赐给了他们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祷告，在主里的祷告是神已经为他成就的。他所求的有什么？他既然拥有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跟他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的一切，那么他还缺什么呢？他所求的难道不是神已经成就的吗？所以这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安慰，让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再像这样忧忧愁愁的过每一天，在困苦在患难的时刻我们就跌倒，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切的需用都在他里面，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所以真正神的儿女所求的都是神已经成就的，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让我们更加迫切的来向神祷告，不是说反正神都知道我们就不用求，恰恰相反，一个神真正神的儿女，神会给他这样祷告的灵。我们祷告神复兴教会，神岂不一直在做着复兴的工作吗？我们的祷告祈求最后都是唯愿照着你的旨意成就，所以真正神的儿女的祷告祈求是照着他的旨意成就。当然我们祈求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我们的私心在里面，但是我们会说唯愿按照你的旨意成就，所以神都在照着他的旨意垂听我们的祈求。所以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让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真神的大能，在他绝对没有失败，虽然还没有发生这个事，还在几个小时以后，魔鬼是那样的攻击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在接下来他马上祷告完了，他就要被在克西马尼园就要被捕了，那个时候魔鬼倾巢而出，他要经历那样大的征战，但是他说我已经成全了，魔鬼已经失败了。所以只有神才能够说这样的真理，在他绝对不会失败，他所说的必要成就。为什么？因为神说有就有，神是怎样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说有就有了，他命立就立，他不像我们人，我们需要去做计划，我们需要去执行，我们需要创造条件，我们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必须靠着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还会因为很多外面的因素搅扰，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突然战争来了，你的工作可能就受到波动了。那么但是神不一样，他说我已经成全了，虽然是在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他已经说完成了，就一定完成了，绝对。他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那么你的罪就必定完全得到涂抹了，将来的罪他不再纪念了，还没有犯的罪他也不会再纪念。他说救恩已经完成了，那么你还犹豫什么呢？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他不可能再来一次，再上一次十字架，所以让我们单单的相信他，信靠他，他已经替你完成了救恩，
你的罪完全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两千年前完全转移在他的身上了，神已经刑罚了他，因着你的罪，他已经刑罚在他的身上了，因为他担当了你的罪，所以你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不是等到你感觉到了罪的重担脱落了你才信，不是等你感觉到你得救了你才信。所以他说父啊，这是神独生的儿子对父神独有的称呼，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祷告求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我们奉他儿子的名，我们才可以这样说。所以现在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从他的话语里面，他说未有世界以先，谁能说这样的话？没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同有的荣耀，我在哪里都不知道，没有世界以前。虽然主耶稣是人，同时他仍旧是神，所以他是神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所以正像他所说的，我是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为要将自己显明给世人，他是要为了将自己显明给你。所以让他为自己的祷告，从他为自己的祷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他作为圣子圣父都是同尊同伦同伦同享荣耀的，所以他就是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神借着他创造了世界，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会说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天使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一切都在诉说着神的荣耀。就像大卫所说的十九章的一节诗篇，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你一看世间万物所有的受造物，你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他作为神和人之间的尊宝，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向神如此祷告。所以圣灵记录下来的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还是为了让你去认识他，完全值得我们去信靠去仰望他。如果你真的认识了他，你就会信靠他，你就会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他，你就会去仰望他，那么你就得救了。主耶稣基督与神同享荣耀，甚至在未有世界以先就有了他，他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他不是被造而是受，他不是受造物而是造物主，他是那万有之上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世上的君王都是借着他而设立的，也是他废除的，所以他掌管着天使，魔鬼也伏在他的权势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人也不是伏在他的权势之下。所以谁能想象未有世界以前神的荣耀是怎样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只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世人显明出来，所以神只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给世人。所以你不要从其他地方去寻找去认识神，唯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与神和好，回到神那里，这就是整个福音的精髓，这就是永生。接下来第六节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继续的祷告，他现在是为他的门徒代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所有从中得救神的儿女都是神父神从世上赐给圣子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将这些失散的灵魂，这些迷失的羊，从世界上历世历代一个一个找回来，分别为圣归给神。他怎样将他们带回到神面前呢？他是怎么做到把这一个一个的灵魂带回到神那里呢？是主耶稣亲自将神的名显明给他们。我们看到没有人任何的功劳，不是人做什么东西，完全是我是耶稣基督将神的名显明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世人在属灵上都是瞎眼的，我们没有人不是瞎眼的，在属灵上
是不可能看见神的，也绝对找不到回到神那里的路，是耶稣基督亲自将神显明给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所以他们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所传的福音绝对不是靠着人自己的任性告白决定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要不要跟随主，因为这里这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教导明显是错误的，这样的教训让一个人决定要不要做基督徒，这样的教导主耶稣时代已经教导我们了，错误的。那些靠着血气要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被耶稣基督提醒要去计算代价，主耶稣没有直接接纳他们，他们说你们要计算一下代价，除非是基督亲自的呼召他们，他们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来跟随主。即便这样的信心起初看起来如此的软弱，也绝对不会让他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将自己显明给他们的。所以如果是耶稣基督赐给了你信心，就像那些患病的瘫子一样，那么他呼召你的时候，他将他的名显明给你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了，你就有力量，你就可以起来跟随他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又教训人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除非是耶稣基督指示你认识了神，认识了他，将父的名显明给你，你才认识神，你才能够认识父。所以这些都在清楚显明一个真理，那就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救恩的问题上是神绝对的主权，赦罪的权柄完全在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会说你赶紧进来吧，你赶紧信吧，信了你就是神的儿子，你接受吧，这些人所宣扬的都没用，因为赦罪的权柄是耶稣基督，除非他赦免了你，他真的赦免了你，你会是第一个知道，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传道人，不是人的举手决志，不是传道人的呼召，人做一个祷告承认一下自己的罪就成为了基督徒，不是任性受洗就重生了，不是。今天教会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传道人误导灵魂做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救恩是虚假的平安。那么问题是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向你显明他的名？所以牧师传道人不可能比你先知道，他如果在你里面将神的名显明给你，你必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好，他继续的祷告为他们再求，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有神所拯救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神在各个时代，不是因为他们身上神看见了他们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神在那个时代看见他们有信心了，他们有美德值得神来拯救，所以神就决定要赐给耶稣基督。好，这个人不错，这个人表现得很好，这个人身上有信心，我就赐给了我的儿子吧，你去将你的名显明给他吧。就像果农在结满果子的果园里面挑果子一样，我们知道都是挑那些个大的肥美的，卖的价钱更高，等果子成熟以后才能够挑选哪个去卖，他不可能哪个果农不可能说这果子才那么一点点我就知道这个果子以后一定是很大我就拣选它来卖，不可能，他不可能说哪些可以去卖哪些拿去喂猪，还没有长大他就可以这样判断吗？不可能。从耶稣基督祷告中可以清楚的看见，历世历代神的儿女都是神预先拣选的，他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神就已经拣选了他们作为基督的选民，这些选民本身也是父的百姓，是圣父赐给圣子天国的产业，是他赐给他的果子，就是他把他自己比作一个葡萄树。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甚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前100年前我们谁都没来到这个世界，神就已经预定拣选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了，我们就不可能夸口，我们就没有人说我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所以我得救了，所以完全是神的恩典在这里。 是他白白的恩典。那么怎么去确认一个人认信基督徒是不是认信成为基督徒是不是神赐给基督的，一个人的认信他是不是神所赐给基督的，不是凭着他口头的认信。耶稣说什么？他说从他的果子去辨认，他们会遵守神的道。所以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很多人就说凭什么说我就不是神所赐给基督的。好，第三句就是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见的肉眼可见的标记。真正神所赐给基督的选民，他们都是遵守了你的道，他们都会遵守神的道，可以帮助信徒去分辨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重生，这是一个标记，有没有永生。所以一个真正神的儿女重生的基督徒，他们必定会遵守神的道。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所以如今他们知道，这里的知道不是头脑的认识，我们说的是从内心里面，从他们的灵里面认识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可以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样的认识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悟性，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智慧，必须是来源于主天的教导，就是我们在领受神的道，圣灵在教训他们，在引领他们进入真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基督就明确说了这一点，第八节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他们为什么知道我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悟性和信心来信靠我，是因为圣父赐给圣子的道，是因为真理，是因为神的话语，是因为福音。圣子耶稣已经赐给了这十一个门徒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他们，他们蒙受了耶稣基督亲自的教训，蒙受了圣灵的光照，他们领受了，又确实的知道主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只是口头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魔鬼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那有什么用？必须得确实的知道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你必须完全的服在他的权下，你必须完全的来顺服他，他也是你的救主，你必须信靠他，他为你偿还的救恩罪债，你必须信靠他的所为你付出的那样的代价。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源于基督亲自对门徒们的教导，他们在不断的领受从主而来的真理，直到他们确实的明白，他们的悟性被圣灵开启，他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他们才能够确实知道耶稣基督，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救主，这就是永生。所以可能许多人都只是停留在领受的阶段，并没有确实的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确实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寻求的人，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看见门徒们跟随在基督身边三年，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成长，直到他们确实知道耶稣基督从神来的，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这一点必须是圣灵在你内心的默示，就像圣灵怎样带领彼得做出那样信仰的宣告一样，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传道人只是传神的话语，只是神的声音，神话语的声音，你必须蒙受圣灵亲自的教导，必须是圣灵将神的道赐给了你，你领受了，你真的明白了，那才是属于你的，是谁也拿不走的，也不可能忘记的，那才能够带领你进入永生，那就是永生的生命。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